要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从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，七节到十八节。
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因此，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上一周我们已经交通了前面的一段，就是第七节。第七节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就是说到主耶稣的血，那对我们的罪能够赦免，我们就得到了救赎。这里用了救赎，那么这里就是说主耶稣的血，我们上次已经说过，不只是对我们人的救赎，赦免我们的过犯，而且主耶稣的救赎下面就讲了第十节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就是主耶稣的救赎，上次我们说了，这个救赎能够使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能和神和好了。我们用了哥罗西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和被造的关系，他不只来拯救人类，而且把所有亚当管理的因为拯造亚当的时候，就把天上地上甚至海里面的都交给亚当管理，亚当犯罪以后这些都受了影响，所以和神中间就远离了神了。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对我们人类，乃是对于所有的被造，所有的被造。这是上一次我们说到的，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天上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十一节就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 得基业从以弗所说来看是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我们要得基业，第二个方面我们也成了神的基业了，我们也是神的基业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了，等等我们要讲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那就是基业了，是神的基业。另外我们也得基业，我们得基业，上次我们也说到，那是指到千年国度来了，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我们得胜的基督徒都要在千年国度里面，在千年国度里面。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得胜的基督徒进到千年国度里面，我们上次也引用圣经，有的人要管五座城，有的人要管十座城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有基业了。这里就是神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他旨意所预定的。十二节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。那么如果说有盼望的人，那就是说这一批人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们在千年国度里头要和主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交通的。今天我们要交通从十三节开始，就是你们今听见真理的道。道这个字原文不是道，原文是话。听见了真理的话，就是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。那就听见这个福音，就是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那么这一节圣经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要把它说清楚。保罗说，以弗所人既然听见了真理的话，就是听见了福音了。听见了福音以后，底下就说就信了基督。听了以后他就相信了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保罗在这里说到，就是听了就有信了，好不好？听了有信了，就受了圣灵为印记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得救的福音，你听了以后，你有没有相信？听了，然后你相信了，你就得到圣灵为印记了。我们和弟兄姊妹曾经读了两处的圣经，一个就是说你因信就得到了永生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一信主耶稣的时候就得到永生。另外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了主耶稣，我们就得到了圣灵，一信就得到。这里主要是说你一信就得到了圣灵。因为有传道人在讲到我们得救的问题上，就是错误的一个解释，就是说你听了福音以后，你信要信到底，而且这个信字他说是现在进行式，现在的进行式， 就是你现在信了还不行，你还要继续信，现在进行式嘛，要继续信。但是保罗在这里用的那个信字，弟兄姊妹，他是用的过去式，好不好？原文是过去式，听也是用的过去式，信也是用的过去式。所以你听了信了，就在你信的那个时候就完全了，救恩就在你身上就完全了，你就接受了，就接受了啊。因此不能够用我们这个动词动词的现在式来解释救恩。圣经里告诉我，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是，他是这个希腊文啊，都是用的过去式。你看听他是用的 heard 啊，信是用的 believed， 都是用的过去式。就是你当你信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啊，就已经完成了，就已经过去了，就已经信了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就是在你信的那一刻，你愿意的那一刻，实际上我们的救，神给我们的救恩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最近有人，有弟兄姊妹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一个人他得了很严重的病，生病了，临死以前他信了耶稣啊，临死以前信了耶稣，那他就说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死了，那么他到底得不得胜，这个基督徒得不得胜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了啊，他是不是得胜基督徒啊？他就问这么一个问题。那么我们来看啊，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，他已经钉到十字架上了，他没有活，再活下去的希望了。那么当时他就向主耶稣说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而且他对另外一个强盗讲，他说：“主耶稣是没有罪的。”就表示说，他也像说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我们钉十字架是应该的。主耶稣怎么告诉他呢？主耶稣说：“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主耶稣没有说，你要是到最后一口气，临死以前你都要信我，信到那个时候，你才能够在和我在乐园里。没有，主耶稣说，你承认了，你相信了，你今天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所以得救，就是你信，你接受，你向主耶稣一祷告。他一给主耶稣一祷告一认罪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也读过罗马书的第十章啊，或者我们再把罗马书第十章读一读，第九节到第十节，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十节。
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是说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。那个强盗，钉十字架的强盗，那就是心里相信了，口里也承认了。口里承认，他就是跟耶稣说了，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我们今天的口里承认，就是你向主耶稣承认，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钉十字架担当我的罪，我现在愿意把我的罪交给你，求你的血洗净我的罪。这是你口里承认了，好不好？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这时候就得救了。所以不是要信到底才得救。那么就有人就问了，他说这样的话，最好一个人啊，临死前才信耶稣。为什么？临死前才信耶稣，那我死以前所有的罪主都赦免了，我马上就死了，我就不会犯罪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的想法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他的想法。今天没有一个人，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你听了福音，圣灵一感动，你是巴不得马上就接受耶稣，你从来不会想到，你现在我暂时不信，好不好？到我临死的时候，我再来信。这都是错误的想法，人的想法。没有一个人得救都是要，就是说我现在暂时不要得救，不信，到我临死才信，好吧？有一个姊妹就这样提出来，这就是人的想法，人的智慧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有一个青年人，他听了福音以后，他就说，我暂时不信，到我临死的时候再信。结果他发生一件事情，他喜欢游泳，有一天就在游泳的时候这个抽筋了，上不来了，最后别人把他救起来了，然后传道人就问他，他说你那个时候要临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信耶稣啊？他说我只想到赶快活命，赶快活命，谁把我救起来，他没有再想到说我信耶稣，好不好？所以这种的问题，这种的想法都是人的想法。今天一切的工作都是圣灵在哪里做，圣灵把神的话来感动了你，你看见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救恩，你看见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巴不得你马上接受他做你的救主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读以弗所书，我们在这里就看见，他就说保罗说以弗所人听了福音就信了基督，这都是用的完成式，已经完成了。下面就说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圣灵什么时候给我们？你一信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马上圣灵就给你了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圣灵怎么是一个印记？圣灵怎么是印记？好了，那我们先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往前面翻，读加拉太书。我们先读第三章的26节，三章二十六节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。
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
好了，你只要一信了，就是神的儿子了。那么再请你读第四章的第六节，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。
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 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世。
好了，加拉太书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那就是第三章的26节，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以弗所教会所有的基督徒，他们信了基督了，所以他们都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凭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？根据什么？就根据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，第6节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这里就有一个叫儿子的灵了，这个儿子的灵就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，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儿子的灵。所以圣灵一住进来以后，就是儿子的灵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你有这个灵在你里面，就成为一个印记了。印记如果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讲，就是盖一个图章，盖了一个印在你的身上。用什么来代表这个印？就是圣灵。所以圣灵就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，他说进入你们的心，就是到我们的里面，这就是儿子的灵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从你开始一信那个时候，你就是神的儿子，神的灵就进来了。神的灵一进来，儿子的灵进来，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永远不会改变。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了，所以你就成为后世了。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第4章第7节，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那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世。后世就要继承产业啊，就有基业啊。好了，所以圣灵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告诉我们，那就是印记，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是印记。14节又说了，这以弗所书第1章的14节，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那就和加拉太书那里就对照起来了，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，一进来以后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是神的后嗣，也就是我们要得基业的凭据。那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来分辨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啊？那就是看有没有圣灵的印记了。你信了，你里面就有印记了，这个印记是永远不会离开的。那所以这一段就是保罗讲到救恩的问题了，这里完全是讲到救恩。这今天我们讲第4次第1章，这里都是讲到救恩。神说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这都是神做的，啊，造神做的。14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14节后面有一句话：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里是说神之名被赎，还要等到神之名被赎。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我们已经得到救赎了吗？你看我们读第7节的时候，我们是看这一章的第7节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 我们已经得救赎了。为什么这里要说到只等到神的名被赎？好，这里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了。第七节得蒙救赎和十四节神之名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字。第七节那里是说到那个救赎是指到我们一信就得救了，是指一信就得救。十四节这里说到的被赎，那个意思就不同了啊，那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改变。那请你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。我们来读二十三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。
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
好了，所以这里说到的得赎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说的得赎，那是指的我们的身体得赎，就不是指的你信主耶稣得救的那个救赎，是说主耶稣再来，我的身体要得赎。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，圣经里讲到救恩的时候，是说到神对我们的救恩，我们的得救，一个是灵的得救，魂的得救，还有最后一个是身体的得救，身体的得赎，不能把它混起来。什么叫身体的得赎？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要改变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要改变，和主耶稣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相似，这个就叫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。第九章。希伯来书第九章。我们从二十六节读到二十八节。二十六节读到二十八节。
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比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拯救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
好了，主耶稣的救赎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第一次来担当我们的罪，解决罪的问题，就是好除掉罪，就是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 好除掉罪，就是主耶稣来第一次是为了钉十字架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来流血，这是一个救赎，也就是我们的得救。但是主耶稣还有第二次来哦，所以这里就说到第二次来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二十八节，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就是主耶稣还要来。第二次显现的是什么？并与罪无关。主耶稣第二次来不是来钉十字架来救赎我们，第一次已经钉了十字架完成了，第二次主来还要救赎我们，也是救赎。他的救赎两个方面，第二个救赎是什么？乃是为拯救他们，但是不是从罪里面拯救我们，是把我们这些人从世界里面，我们的身体改变，从地上到天上，啊，这个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救赎，也就是刚刚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啊，直到神的名被赎，啊，主耶稣来救赎我们，两个步骤，第一次来是担当我们的罪，解决我们罪。第二次来，那就是我们被赎，也是拯救，但是这一次来，第二次来跟罪无关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。
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
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就是保罗他的启示，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先之先。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地上有两批的基督徒，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基督徒是活的还没有死，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在坟墓里面，他们已经睡了，已经死了。那么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降临在半空，先到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，死了的基督徒和活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，不在地上，都要到半空。保罗说我们这些活的人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，意思说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复活到半空，我们这些人活的人是他们到了半空以后，我们也要到半空，就是一同去了，但是他们要先复活，所以我们不能在他们之先去，一定要他们先复活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去。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，第一个问题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他的身体已经腐烂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彼得死了多少年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差不多两千多年了，他还有身体吗？ 那这怎么到半空啊？好了，现在就要复活。复活的是那个腐烂的身体复活吗？好了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复活的时候一个人复活，是神另外给他一个身体，不再是那个身体了。这个要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的15章。哥林多前书15章。35节读到38节，35节到38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。
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样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
好，你看这里第35节讲，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了，那38节就回答了，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。好，那个时候神要给他一个形体，不是他原来那个身体了。那个身体，神给他的一个身体，也请你再读这一章啊，请你再读这一章42节，读到44节，42节读到44节。
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
请你注意这个血气两个字，就是带血肉的身体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有血有肉，这个身体一定要吃三餐饭，不吃三餐饭他就没有力气了。但是这死人复活就有另外一个身体，叫做灵性的身体，也就是神随他的意思给他一个身体，这个叫灵性的身体。灵性的身体就不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就不要吃三餐饭，好不好？灵性的身体可以吃可以不吃，那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了啊。主耶稣的身体就是这样一个身体啊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往后面读腓立比书，3:20-21，腓立比书3:20-21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好了，每一个基督徒复活死了的基督徒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就复活了，复活就有一个身体，就是和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。那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还活着的基督徒都有肉身吗？这个肉身要改变，改变成什么？改变和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了，不再是这个身体了。所以主耶稣来，我们就脱掉这个身体了，就是另外一个身体，那就是跟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个那个身体叫做复活的，是个主死了的基督徒是复活的身体，也是跟主耶稣的身体相似，我们也是一样。 那么那个时候那个身体就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到半空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就不要坐火箭不坐飞机了，就一下就上去了，因为你的身体跟主耶稣的身体相似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到门徒那里去看门徒，门徒把门关起来的，主耶稣不需要敲门，那个墙拦不住他，他就进去了。这个叫做灵体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是这样相信啊。因此叫做身体得赎，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，就是到那一天我们要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被赎，这个就叫身体的得救，身体的得救啊。那么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啊，这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那是哪一天？那是主耶稣在降临的时候，神的名被赎啊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耶稣那一天，就是圣灵一住进来，我的灵就得救了。圣灵一住进来，我的灵就得救了。好，这个月请你再读一读罗马书，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。第九节读到第十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九节到十节。
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着。
好，那么我们来读这个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节，这里有一点翻译上的问题和原文的对照。第十节是说，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没有心理这个字，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后面就是灵却因义而活。这个灵不是圣灵，是我们人的灵，原文没有心字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灵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灵，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圣灵一住进来，就是基督住进来了，我的人的灵就活了，那就是灵的得救。本来我们人，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的灵向神是死了。现在你信主耶稣了，圣灵一住进来了，就是基督就进来了，你的灵就活了，这个叫灵的得救。灵的得救就是你一信主耶稣就得救了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在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，就在那个时候你就得救了，圣灵就住进来了，你的灵就活了，就是灵就得救了。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灵的得救是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就得救了。我们的身体的得救要等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不管你是死了的基督徒，你活了基督徒，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降到了半空，你的身体就改变了，好不好？改变了，我们都提到半空去了，这个叫身体的得救。另外一个就是魂的得救， 魂的得救，那就是这一生的事情了。啊，那就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马太福音的16章。马太福音16章。24节到25节，马太福音16章，24节到26节。
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，必丧掉魂；凡为我丧掉魂的，必得着魂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魂，有什么意思呢？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么这里主耶稣是说，刚刚郭立雄读得很准确，那个生命两个字原文不是生命，原文就是魂。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人魂的得救，人魂的得救就是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25节就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，必丧掉魂。什么叫做救自己的魂？我们说过，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就是思想，第二个感情，第三个意志。人都有这三个方面的功用，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天天你都要用你的魂，你做每一件事情要用你的魂，要用你的思想，要用你的感情，要用你的意志。主耶稣这里是说，什么叫救自己的魂？就是你要保留你的魂，你要照你的意思去做，不照神的意思去做，那就是保留你的魂，啊，那就是救了你的魂的，就要丧失魂。伤掉魂的意思就是说魂就不能得救了。我们的魂的得救就是说，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要受灵的管理，啊，灵要管理你，圣灵要管理你。所以你怎么想，你要听圣灵的话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当圣灵指教你的时候，你听不听？当然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愿意听，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不一定愿意听，就是我有我的想法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不听圣灵的，你就是自己救了自己的魂，你的魂，你救了魂，你的魂就不能够得救了啊！你要，所以你只有按照主的意思，为了主的缘故伤掉魂，那就是说我不照我的意思去做，我要听主的话，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在这件事情上，啊，我要听主的。好了，那么你的魂就得救了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魂的得救了。灵的得救就是一信，你一信主，灵就得救了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你的身体得赎，主耶稣来了，到了半空，你的身体马上就被提了，啊，那也是一下就得救了，得赎了。但是你的魂的得救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天天的，啊，就是天天你信了主耶稣以后。你的魂就要，就是也魂，就是魂的得救了，啊，因此我们从这里来看，圣经里给我们看，保罗对以弗所人啊，以弗所教会，说到他们的救恩，说到他们的得救，那就是13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。以弗所书第1章13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 啊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神之名被赎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的那一天。这个儿子的名分，原文没有这个名分两个字，我们就已经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了。这里为什么说到此儿子的名分呢？就是到那一天，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。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别人没有人，其他人不知道的。只有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所有的神的儿子都提到半空的时候，就像全世界显明了，他们一看，哎，这个人怎么又不见了，那个基督徒也不见了，怎么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不见了。好，那个时候就显出来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了，好吗？那个时候就看出来，别的人看不出来，但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？我们知道，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相信啊。所以这里又有一节的圣经我们要读，就请你读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
好，有人就把这一节圣经的前面两句话拿来解释，说我们得的救恩可以失去。你看啊，他说使徒约翰不是讲吗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哦。你看了吗？他就抓了这两句话，将来还没有显明，意思说将来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还不知道哦，那可能你就以后就将来就不一定是神的儿子了。这是他的解释，很多错误的解释。但是你一定把下面看出来，连在一起看哦。下面怎么说？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看到没有？大主耶稣显现的时候，你见了主耶稣了，我们到了半空了，我们的身体得赎了，看到没有啊？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，怎么不显明啊？不能拿前面半句啊，前面两句来做结论，所以这是很错误的，我们要小心啊。现在很多人读圣经就是断章取义啊，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用很多的圣经来对照，来把它的真理弄清楚啊。因此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，那里是这里是说到以弗所这些信徒他们是怎么得救的，好不好？他们是怎么得到圣灵的，那给我们今天的得救，我们今天得到圣灵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一信就得到了，不要信到底，不要信到底，就是立刻就得到了。而且也告诉我们，圣灵是一个印记，是我们将来得赎得基业的一个凭据。而且也说到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啊，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到主耶稣再来，说他这就说到身体的得救了啊。所以这一段我们也说过，以弗所书的前面的部分它要分成三个部分。前面的这个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部分那就是说到真理的问题，那么 神的话语的真理前面一部分，中以后拣选的一部分，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成为一个新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那是第二部分。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来和撒旦征战，整个以弗所书三部分。今天我们讲的还是第一部分啊，就是神做的，你信了神就把圣灵赐给你了，圣灵赐给你了就是神的印记在你的身上了啊。上一次我们就讲到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主的宝血拯救了你，你不会把你丢弃了啊。所以有的人讲到救恩会失去，没有这句话，救恩永远不会失去啊。最后我们再把这一处读一读好不好，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读到29节，27节读到29节。
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好了，你是主的羊了，你有主的生命了，有圣灵住进来了，谁也不能把你从主的手里夺去，主把你抓牢了，好不好？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你夺去，父也把你抓牢了。啊，这是主说的话，所以那个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，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是永远不会失去的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就是把这一段圣经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，现在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我没有说清楚的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好，他问了，你就问。好，
外面的黑暗的那部分的话，是他的魂和他复活后的身体去吗？
啊，对。刚刚姊妹问的这个问题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见主面，主第二次来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罗马书14章。我们看看罗马书14章，第10节读到12节，罗马书14章10节到12节。
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永生起誓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
好了，这里是指着罗马书指着基督徒来讲的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在主的台前把自己的事情说明。什么时候说明？就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见他，我们都要把自己的事情说明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要审判基督徒，当他见面的时候，每个基督徒要受审判。审判完了以后，有一批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，到千年国度去。 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，啊，我们上次说到，那么有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么有的基督徒，你没有好行为，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这种基督徒，那就要怎么样呢？到黑暗里面，天国的外面有一个黑暗的地方，哀哭切齿。那你怎么进去呢？是灵魂灵进去呢，魂进去呢，身体进去呢？那就是说你整个的人都要进去，因为要把手脚给你怎么样捆起来，哦，好不好？你的那个时候你的身体还有手脚，你看主耶稣复活有手脚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身体还有手脚，把你手脚就捆起来了。捆起来什么意思？就是主啊，我过去太自由了，我的手，我的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的脚也太自由了，想到哪里去到哪里去。主啊，今天我不敢自由了，请你把我的手脚捆起来吧，我愿意完全顺服你。好了，多久时间？如果按时间来看，一千年，好不好？那和主耶稣一同得胜的基督徒也是一千年，到天国里面也是一千年，也是带着复活这个复活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改变的身体，好不好？
那还有就是说，他在半空中与主相遇以后，就我们要永远和主在一起。那当然就是说跟主一起做王一千年，那可以理解是跟主在一起。那么在外面黑暗的人也跟主在一起。
现在我们来说和主永远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是说到，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在一起，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已经到了半空了，对不对？主安排你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也是主安排的，好不好啊？那也是表示主安排的地方，要去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也是主与主同在一起，但是那是不是奖赏的地方，好不好？那还是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也是与主在一起。
小弟兄，我有一个问题是，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五十六节说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这里面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我想要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是怎么去解释它权势哈。然后接着跟这有不关联的，也让我有一点迷惑，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，凡犯罪的就是违反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这里的律法是否指的就是神的话语？然后我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，里面有说到，大概是这样一句话，刚才没有翻到，意思就是说，但凡让你跌倒的，比如说你胳膊、你的眼睛，你就要去除它。刚好跟刚才那位姊妹问到的也是一样，就是说，当有一天我们被提到半空，我们也会接受审判，那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行为会接受审判。那这里面关于行为、关于罪、关于我们平时如何去。每天去让我们的魂得救，就是麻烦请你再解释清楚
一点，谢谢。那么刚刚说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第五十五节，他说死啊，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五十六节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那么罪和律法怎么就联系起来了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，龙王师说律法是定罪的，好不好？我怎么知道我犯了罪啊？神就有律法啊。那么摩西的律法就是告诉人有罪，比方说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就有十条诫，好不好？你说谎话就是罪，比方说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么就告诉你什么叫做罪，就是律法就定罪，好吧？那个意思就是这一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怎么能够让我的魂得救，好不好？ 啊，那就是天天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。所以约翰一书还有一句话，就说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请你来读一读这一节圣经，约翰一书
第三章，
提摩对第三章第六节，第三章第六节，
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
好了，我们怎么能够得救？那你就要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我问你，说我怎么叫住在主里面？那就是你的思想要住在主里面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要思念圣灵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不要思念肉体的事情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思想，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，你的思想要回到主的面前，要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才能说到回到得救。好，请说。
就是律法是
定罪的，
神颁给以色列人的。
对。
那律法是让人知罪的。
对。
但是以现在来说的话，像我跟我弟传福音，他认知的律法是人就是，哦，对不起啊，他认知的律法就是国家颁布的，国家颁布的法律。所以我在跟他讲人的罪的时候，他说，这些是人的一些，每个人都会这样子，就是程度不一样，然后所以他认为那个也不算什么大罪了，就是吃不好不错，但他不认为那是罪，那要怎么跟他解释呢？
现在唯一的，你给他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，唯一的根据不是国家的律法，是根据这本圣经，好不好？
啊，
你说这个罪不是国家定的罪，也不是人定的罪，是神定的罪，神就说这个是罪，好不好？
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国家有律法，那所以律法其实也是让人知罪。
当然，一个国家有律法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遵守这个律法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要遵守律法。这个你要告诉他，罗马书十三章，啊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要顺服他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基督徒不但要顺服政府的律法、人的律法，那叫我们还要顺服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高过人的律法，好不好？神的律法的标准高过。
跟他讲罪了，然后还有什么我可以跟他说的吗？我有跟他讲罪，就是要信，
那你最好把圣经读给他听，好不好？
读圣经。
哎，那神的定罪，那罗马书第一章，那你就讲到人的罪了，好不好？
好，谢谢。
哎，你告诉他，好不好？让他来对照一下，你有没有这个罪？比方说有没有贪心啊？这上面都有，好吧？有没有骄傲啊？有没有嫉妒啊？你问问他，都有啊。但是这些罪是国家律法没有定，国家律法没有一条你不可以贪心，你不可以说谎话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嫉妒，没有这个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神的标准比国家的标准更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吧？郭弟兄，那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